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我们大家这个修行更加精进一些了。龙坡要求大家修行一天三个小时。在二十几年以前，这个求一天十分钟。5年以前开始提升到半个小时，现在来到三个小时了。看起来很好。好，既在世间方面，也在法上面都很好。世间方面，有的人来说，到了时间必须修行，没有时间去夜晚去玩去了。一旦修行完了之后，已经是10点多钟了，就不想再去哪里了。这个就是进步了，至少世间提升了，没有连招那些不良的生活习惯。这个称之为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就会导致去到这个退失的这个方向。很多人的这个心力增长了，有的人去给助理指导老师做禅修报告，看起来就进步了。有的人来问，很迂回的来问，包括今天早上有希望龙坡这个表扬的都有。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每一个人的时间都有限，有的人剩下来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有些人时间年纪不大，就来这个告别说要死了，因为这个是这个病的最后的阶段了，很严重的病的最后阶段。那修行的量如果足够的话，就不会动摇；如果修行不够，就会来问说，在死的时候怎么办？哎，那样就很难了。必须要在生病之前先去用功，病重了之后再来请教，说要怎么修行。就好像是这个人已经落水了，来再请教说怎么游泳。那不可能的，必须要在掉水之前，落水之前先提前去学游泳，一定要在病重之前先来动手修行。如果我们用心每一天的去用功修自己的行，起先也许会有点这个为难，听说一天修行几个小时就会觉得有点为难，一听到就已经不寒而栗了。但是如果真的信义坚决，真的去动手去做的话，只是刚刚开始的时候有点困难，但是如果一旦这个一两个星期过后，心已经品尝到这个源自于修行的宁静跟快乐，就不会觉得说打坐静行或者做固定形式练习是多难的事情了，反而还很喜欢了，因为做了之后有快乐，越做就越快乐，越很精神。那些必须要早期的时候有点觉得为难，是因为跟烦恼习气在对抗，因为依然不知道修行的味道，一旦品尝到味道了，这个时候不需要强迫了，就会想修行，就会自然想修行。龙坡从小时候就喜欢打坐，没有谁强迫。跟龙坡李尊者学法，他教导安般念，那就用功。这个练习了之后有快乐。在这个读书的时候，只要一有空就去打坐，就去树底下打坐。傍晚的时候，有时候会在这个足球场边打坐，别人已经不在了，就自己坐在足球场边打坐，有快乐，根本不需要让谁来强迫自己的。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修行的味道，我们就不会觉得修行是一件多难的事情，反而是一种很心甘情愿去做的事情。 但是有的人做了之后会连着，比如一旦修行了之后心宁静，就会宁静于连着于宁静，满足于禅定的快乐，就不想去开发智慧，不愿意开发智慧。有的人曾经连着于禅定，然后高僧大德被驱赶出来开发智慧，开发智慧刚开始的时候也会有点难为情，就跟这个刚开始打坐没有任何区别，刚开始打坐会很为难，必须要忍耐，因为心习惯于禅定，有这个在快乐禅定里面有快乐，如果想出来开发智慧，早期的时候一样也会很对抗这个心，这个觉得说开发智慧散乱，没有快乐，观身看到的只是苦，观心看到的也只是苦，不舒服。但是一旦忍耐，高僧大德命令去做就去做，开发智慧到熟练了之后，心喜欢开发智慧，开发智慧的时候啊，那个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快乐，跟修习禅定的快乐是不一样的，它也是有快乐的。 一旦心有快乐，源自于开发智慧产生的快乐，就不想打坐了，不想让心集中了，觉得浪费时间，就想看到的只是三法印，一直看到三法印，这个又切入到另外一个极端了，也必须要去这个对抗，必须要回来修行宁静，因为只是一味的开发智慧的话，不懂得去停歇，最后禅定的力量会不够，心就会散乱。如果源自于开发智慧散乱，有时会产生一些误解，或者是 出现一些这个很 奇怪的新的一些神奇的一些境界，就以误以为是提升道果涅槃了。因此修行这一块啊，起先也许会有点不愿意，但是一旦做了之后会有快乐，做了之后就会有快乐，就一定要懂得去观察自己，现在应该修奢摩他就去修奢摩他，现在应该开发智慧就去修毗婆舍那，要用的是自我观察，知道说现在应该做什么，在我们有智慧知道说现在我们应该修什么禅修业处，那个称之为正知，那是属于正知的一种，知道说什么是有好处，什么没有好处，什么适合我们，什么不适合我们。一旦我们知道说现在应该修奢摩他，那就不需要去想到开发智慧，就去修奢摩他，想让心有力量获得休息，就去带领心去处在单一的有快乐的所缘，去持续的在一起。比如说心神经开发智慧，一旦带过来修，马上就会想去开发智慧，那个时候就必须要跟他对抗了，到了时间必须修行宁静，就必须要来修了。心跟身体是很类似的，工作繁重了之后就会累，我们身体累就必须要睡觉去休息。有的人一直想到工作应该休息睡觉，就是不去睡觉，不停的去这个背逆，最后身体就会受不了。心也是一样的，如果开发智慧太多，然后适合要休息了，心已经很累了，但是非要这个不愿意休息，就只是意味着往前开发智慧，这样同样也有可能会走偏，也不好呢。因此要训练去观察自己，现在应该修奢摩他就去修，现在应该开发智慧就去开发智慧，要懂得说现在应该做什么，适合做什么，而且用心的去做。开发智慧的时候不需要来想到说哎，开发智慧了之后心会散乱，必须要修奢摩他之类的。在修奢摩他又害怕愚蠢，想开发智慧，开发智慧的时候又害怕散乱，修奢摩他，总而言之就没有任何突破了，奢摩他也不行，毗婆舍那也不懂事儿。因此修行的时候 别带着汤去修，要去观察自己，说现在的心已经没力量了，就去修奢摩他，带领心去处在当意的有快乐的所缘，去持续的在一起。现在心活得休息的差不多了，哎呀，这个偷懒了，明早又快乐了，就要把心退出来，来开发智慧。奢摩他和毗婆舍那呀，就好像我们有两条腿，我们这个一会左脚这个冲到走到前面，一会右脚走到前面，他们是一起走的，最好是两个脚一起往前走的，必须忍耐，忍耐紧紧的去用功。我们的生命并没有那么长久，对，我们生命还没有结束，生活中的问题就永远不会有没有的那一天，不可能没有彻底没有的那一天，各种各样的问题随时准备都要出现来找我们的。越是这个时代，科技变化，生产变产生变化，经济变化，社会也变化，什么什么都变了，文化传统都变了，变得很快，像以前的人不太有什么变化，这个曾祖父这个祖父父辈自己这一辈都是在种田，几百年都没有变化，都是那么在做的，有时候吃得饱，有时候吃不饱，这随着这个天气自然大自然，但现在这个时代变化很快，一旦我们还很年轻的时候，我们就这个能够追得上那个变化，但是年纪一大呢，我们就跟不上了，就称之为跟不上时代了。如果我们没有修行的话，跟不上时代，心就会郁闷苦闷，会烦躁，会厌倦，去到哪个地方都这个不知道怎么办，就类似于自己是这个社会多余的部分。但是如果我们修行，我们就会知道，哦，世间是这样的，它必然会变的，要训练，要在老病死之前就要心要训练。现在我们的社会是属于这个老年的社会了，这个超过60岁的人已经多于这个 20%， 这个占 20% 以上了，这个现在泰国这个已经是属于这个世间这个出生率最少的倒数第三位，这个现在出生率比日本的出生率更低，这个日本已经到处都是老人了。我们老的时候就必须要努力的去训练自己，必须要靠自己能够活下来，尤其是心方面，心有法的心是很温暖的，不会孤独，不会无聊，不会自卑，不会孤独，要去训练，必须要去做，那是属于准备这个好，这个迎接衰老。我们修行看到名色身心运界的真相，一旦生病了不会悲痛，不会伤心，觉得很正常，那个康复就康复，没有康复就死，心不会蒙上阴影，没有任何的动摇，那训练禅修啊，那个去面对衰老就会很雄赳赳气昂的面对衰老，面对这个疾病，即便是来到死亡的时候，心依然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如果我们这个你这个是活的是这个是很好的活的，我们死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动摇的，但是如果我们很恶毒的生活的话，我们就要死的时候大部分都会动摇，都会这个伤心难过，不想死，害怕死了之后去哪里， 在活着的时候为什么不先害怕呢？等到死的时候再来害怕，没有任何好处。这个龙婆还有在提醒来这些来这个找的这些这个居士们，办了很长的工，办了很长的时间的工作的人，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太有孩子子女了，就因此未来没有谁为我们做功德了的，在死的时候没有谁给我们做功德，没有谁给我们做功德的，因此我们必须要自己提前先做这个，做了之后可以为我们死亡做准备。有的人很顽固，觉得说哎呀，这个死了死了一死百了，因为自己没有眼睛没有耳朵，好好的去修行就会看得出来，这个轮回是非常漫长的，并不是这个出生的时候开始死了就结束了，生啊死仅仅只是一个整个我们轮回里面的一个屏幕，一个角色，一个角而已，我们不停的换不停的屏这个画面的。如果我们不愿意去行善，不愿意去做功德，如果没有子女，即便是有他也没有心去，他也没有他，因为他们相信的是死了死了一死百了，因此就会变成一个很困难的鬼了。现在很困难的鬼非常的多，到处都是。在佛陀悟道成佛的早期，人来听法，心这个以戒跟法很快进步突破，天神就来顶礼这个佛陀啊，他们说这个最近佛陀这些天神特别的愉悦，那新的天神特别多，那个做好事一旦死了之后变成天神的人特别多，有的人一旦还没有死，天神就很法喜了，很欣慰的，这个人是好人，他们就会靠近这些好人。龙婆记不住了，说谁这个天神这个来到他的在他的家门口，因为他这个家里面特别快乐，因为经常做功德，精进的去礼佛念经，天神就会下来护佑。没有戒没有法的人，天神说是很臭的，人类的身体呀、啊，有天神去告诉佛陀说啊，人类这个臭1605公里，还会臭到1600多公里，只是人类身体的臭，这个臭到1600公里以外。高僧大德也曾经分享过，这个天神来找他的时候，他也曾经问过那些天神，说人类这么臭，对于人类来讲，对于天神来讲，人类是很臭的，那为什么来顶礼高僧大德，为什么来找出家人呢？他不臭吗？他说他们是因为戒很香，因为这个天神的鼻子是很舒适很特别的，因为有戒有法的人他们觉得是很香的，这个世间的各种各样的气味那是随着风的，然后风往哪个地方气味就往哪个地方，但是戒的香味是逆风而上的，可以逆风而上的，可以顺风而走也可以，因此只要我们有戒，天神都很爱戴拥护的，天神如果爱我们，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如果 没有恶业现前的话，如果伸手 请他帮忙，他就会帮忙的，他同样也能够帮得上忙。但是如果要来求这个求发财求地位，那是很无聊的事情，人那你这个要想中彩票必须要有自己的福报，而不是无缘无故就伸手，我们求谁我们都立马就变成欠债人了，那如果我们到处去求的话，就等于不停的在给自己欠债，因此要努力的去在现在就开始去行善造福，有戒有法这个是非常好的。龙婆不太教大家做这个布施，因为很厌烦了， 因为厌烦是因为那是很正常的，说起来也没有觉得没有什么兴奋的，因为我们修行呢，那个不思就觉得很小的事了。因为如果我们的心不自私，我们的心慈悲，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本身就会去做的。仅仅只是不思进一，并不是仅仅只是意味着付钱，不思有那么多，比如我们对谁生气，我们原谅他，宽恕他，这也是布施，这个称之为无畏施，这是功德了，而不是说没有功德。这个捐食物，捐这个药，捐这个被窝，这个是属于物质布施。有的人献血，这个很好的，这个献这个眼膜，献这个心脏，这个献这个肾脏，这也很好，好过于白白的浪费了，扔掉了。这个去做了之后，自私自利减少了，这个称之为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很好。如果我们不停的做好事，我们就会变成天神跟人类的爱对的对象。人类有时候有邪见，有时候他不知不懂什么，他看不到别人的好处，但是天神看得到。分享给大家听也可以，大家应该不称之为，不会说龙坡在这个自我炫耀。有一次龙坡还没有出家，有人来邀请说去这个做这个高僧大德的寺庙，这个去做共生。他们租了这个面包车，剩下两个空位，所以他就这个邀请龙坡跟麦琪，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家，而不是出家人带着麦琪出去玩，不是的。这个从曼谷出家，这个晚上的时候从曼谷出家，到了第二天早上去到了目的地，到了目的地，到了寺庙，他们那些人都下车，马上就冲到这个厨房，根本没有做功德，就直接冲去找饭吃了，然后也不说什么，这个而且不提醒说中途再也不停车了，就只有这个龙坡跟麦琴两个人几乎没有吃什么，就一起去的，但是他们心肠真的坏啊。完了之后呢，那天根本还没有来做共生，吃完饭，把饭吃完了之后就离开那个寺庙了，就去这个寺庙那个寺庙不停的这个走，这个到了这个中午的时候来到一个寺庙，第一个寺庙是这样一天来到了这个，然后这个让这个他们就让这个一个年纪大的麦琪做饭，然后这个做饭给他们吃。这个罗伊江杰迪他们吃完了之后呢，然后又上车了，自己还没吃什么，依然还没有吃什么，就坐着继续往前坐车，不停的走，到了晚上去到寺庙，一个寺庙，这个铺行的一个寺庙，下了车，龙坡这个肌肉，这个背后的肌肉发炎，因为坐面包车，这个坐在刚好那个轮胎的那个地方有一个腿是抬起来的，24个小时，这个一边是抬起来的，一边的腿是放在下面的，这个背后的肌肉这个发炎了，特别疼。一旦下了面包车，高僧大德看到龙坡的一瞬间，他就告诉让别人去到这个那个禅堂去休息，让龙坡去这个出家人的疗房，上到山上一个人待在出家人的疗房。他知道龙坡修行，去到高僧大德的寺庙，这个以前一般都会去让龙坡去到僧团的这个区域，因为看到龙坡是真的修行的人。一旦上到这个山上了，特别疼啊，特别痛，这个 有这个只有有一个这个一个油灯，然后这个就拿着这个油灯去这个上厕所，那个、真的很困难。那个时候特别痛，这个这么这直着坐这个也疼，躺着也疼，只能一个姿势坐躺这个坐着，只能歪着斜着坐着才疼稍微少一点。那个想说，这个如果是一晚上这么做的话，明天只会更疼的，就几乎要残疾了。就想到，说哎呀，听说高僧大德说天这里的天这一块的天神特别多，高僧大德这个在这一块行脚特别的多，这个有正见的天神特别多。龙婆就这个发愿是吧？那我到这里来行善，这个造福，做好事，来做布施，来持戒，来修行。但是现在自己特别的这个疼痛，一颗一粒药都没有，这个一粒止痛药都没有，谁可以帮忙我？帮忙我的人有没有？因此，如果没有这个超越自己业报的情况下，如果天神能帮忙，那就请你们来帮帮忙，这么说的。如果没有超过自己的业报，天神如果大概能够帮得上忙，就来帮帮忙。这一旦这个发愿完了之后，还是歪着坐的，这个那个油灯突然这就亮了三次，龙婆就吓一跳，就把这个拿去看，以为说这个手电筒电池坏了，如果坏掉就更完蛋了。然后这个上厕所怎么办，那就这个哪里去不了了。然后就开关，哎，就并没有坏呀。然后发现，哎，现在自己的身体直了，自己可以身体可以坐直了，那个后面的这个背后的肌肉这个发炎的症状马上好了。这个并不是讲故事，这个是在讲经验，这是经验跟故事是两回事。早上起来，那些人他们继续要去别的寺庙，龙婆邀请麦琪，那是刚好高僧大德他们要进到去曼谷，他们就离开他们的这个离开他们的寺庙来到这个机场，所以龙婆就这个一起去到机场，再也不跟他们走了，那个一起跟他们走，这个太凶了，太困难了。所以就看到说，哎呀，这个发愿如果没有超过自己的福报，没有造自己的超过自己的业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有戒有真的有戒有法，在困难的时候，天神他真的可以帮他什么。这个龙婆并没有能力多强，并没有任何的神通，只是一味的看到天神这样那样的，只是听到说这个高僧大德说这一块的天神特别多，就去发愿，就发愿，然后就真的看到了结果，很奇怪。这个背后的这个发炎的肌肉，一眨眼的功夫就康复了，很奇怪。曾经这样的情况遇到过，这是经验，这是经历。但是如果没有自己从来没有过功德，没有福报，他们也帮不上忙的，他们也帮不上忙。因此所有的好事善事有机会做就去做，比如我们做功德做布施，做完了之后去做功德回向，别小气，我们做功德了之后，我们做功德回向，我们获得更进一步又获得更多的功德，我们做的功德我们并不会因为这个功德回向之后减少，有的只是功德回向之后只会增加，我们就获得朋友，获得亲人，还会增加朋友，增加亲人。比如说我们做功德完了之后，我们就去发愿说我们做的功德呀，希望所有的众生，这个没有止境的众生能够分享这份功德，谁能够直接接就接这个功德，如果谁接的接不了，如果知道了之后就请你们愿你们随喜功德。那些接受不了功德的人是天神，天神人类接受不了功德，那些能接受功德的人只有一部分鬼，有异类同样也受不到，那些地狱的众生受不了，这个动物这个畜生道的众生也不会接受。比如说动物众生 众生，你给他做功德回向，他这个接受不了，但是你跟他做慈悲观，他能接受得了。这个动物，比如说很凶毒的那些动物，如果你跟他做慈悲观，他就不会对我们生气的。以前曾经遇到过，正在打坐，在木安干打坐，那个时候出家了，在打坐，在椅子上面打坐，就石头椅子上面打坐，没有靠背，酸了之后把这个脚放到地上，伸到地上就打坐，听到旁边有吱吱的声地的声音，结果是这个引荐蛇过来了，他爬过来，他在找吃的，那因为那个他的头伸在那个草里面找吃的，你自己大概这么长的距离，大概他也没有什么感觉，他也没有说什么。自己看到了之后，因为对他自己对他没有毒，他就不会对自己做什么。一旦想完了之后，这个腿疼了，这个把腿拿起来了，那凭什么这个要冒风险呢？不然太蠢了。如果他看到自己的脚这个是一个障碍，有可能他咬一下，所以一定要懂得，同样懂得自己保护自己。龙伯敦长老有一次，他还很年轻，在行脚，这个有这个一头很凶的牛来用头来这个来撞他，然后他这个不停的躲，这是不停的这个就是类似于这个是这是类似于这个那个这个总是这个不停的这个撞他，但是他一直能够躲得过，但最后那个牛就走掉了，因为没有恶意，因为相互之间他长老说，因为没有恶意，因为他没有那种这个必须会受伤或者死亡的这种业，就会动不了招。这个分享这些是想告诉大家说啊，要去做好事做善事，有机会做布施就去做布施，但是别让自己受苦困难，别伤害自己，别伤害别人。有的人做布施但是伤害别人，到了时间做共生，然后不停地给别人结缘信封，那几乎这个一个一百的话，几乎月薪全部都用完了。那只像以前这个月薪也不多，十二个信封这个就已经很困难了，这个就已经开始有点这个伤害别人了。那不放也不行，但是问说得功德吗？没有得，因为心没有快乐不滋润，功德是快乐的名义，如果做了之后没有快乐别做，那个是不行的。那个有机会做就去做，但是不要让自己受苦。好，任何的好事善事有机会做就去做，别等到这个接受从别人那个地方接受功德回向。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子女来给我们做功德了，即便有子女他也不给我们做了的，他也没有兴趣做了的。因此一定要做，给自己给自己做。所以现在流浪的鬼特别多，因为没有吃的很困难。有的地方的鬼是属于这个那些这个那个就是那种鬼，就是那种因为是这里的鬼很多，因为这个周围的这个寺庙到处都是埋尸的人埋的鬼，他们但是他们起不来了的。这个但是周围的坟场很多，但是他们起不来。好事善事有机会做就马上就去做，坏事即便有机会做都不要做，这样我们就有快乐，我们当下就会有快乐。这个一旦困难了之后，别人就会来帮忙，天神就会来帮忙。有时候我们也知道说今天应该做什么，有时候就会知道，会自然知道。有快乐，当下有快乐。比如我们来修行，起先会有点这个，会有点不心甘情愿，但是不停的用功，这样的话修奢摩他也会有快乐，修皮这样皮修皮婆萨也会有快乐，不停的去修，有快乐就会很精进，做布施、持戒、修行去做，生活的当下就会有快乐，因为做好事、做善事，做了之后心立马就会有快乐。 未来也会有快乐，死了之后也会去得很好，会这个去到这个善道，会有更大的快乐，也就是你道果涅槃越来越接近。这个做善事，做这个好事，众善奉行，我们就会当下获得快乐，会获得快乐，获得利益，未来也会获得快乐跟利益，也就是下下世，下世下下世会获得快乐，获得这个好处。最大的好处跟快乐，也就是体证道果涅槃，这个轮回无论多好多快乐，依然都永远掺杂着快乐，掺杂着痛苦。比如天神，他们也有天神的苦，他们没有这种忍饥挨饿的问题，没有这个没有住房的问题，他们没有问题说必须要吃什么药来治病，但是他们依然有问题，有问题源自于欲望产生的问题。有的天神看到没，他想去追求这位这个天女仙女，但是仙女不理他，他依然有苦，因源自于没有达到自己愿望的这种苦。那梵天也有他的苦，修禅定修那很久，求生为梵天神，有的有身体，有的没有身体。那有身体的这个梵天神看起来还有点味道，没有身体的这个梵天看过去全都到处都是空的，那个待的时间久了之后又很烦，一旦很烦了之后就会从那个地方松脱出来，就会从那个地方死掉。天神一旦有心里面的苦产生，心这个郁闷升起了嗔心，他就会死。因此无论去投身在哪一道哪一界，都逃离不了苦。因此只有不生才会不苦，只要还有生子就还有苦。在生的时候心就会伸进去，就会伸进去抓锁缘，去抓抓的一瞬间进去，这个抓设法明法，设法明法就会升起，心就会这个生出去投生。一旦明色升起，苦就立马紧随而至了。那怎么做心才可以不再伸进去出生呢？心必须要彻底的照见到真相，每一次出生每一次都苦，执着设法也苦，执着明法也苦，抓取什么都苦。如果心这么照见，心就再也不伸进去投生了。怎么做心才可以看到苦？去修毗婆舍那，不停的认识了解自己身心的真相，直到有一天彻底的了解了，这个身体有的只是苦，有的只是苦跟多苦的多与少，这个心有的只是苦，苦的多与少。只有愚蠢的人才会觉得身体是时苦时乐的，愚蠢的人才会觉得这个心是时苦时乐的，但是有智慧的人就会看到，这个身体有的只是纯粹的苦，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这个心也有的只是纯粹的苦，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但苦的少的时候，没有智慧的人就会觉得有快乐，但事实上全是苦。尤其我们越修行到越细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境界，接触色声香味触法，一旦接触进来了，发生的事情就是心就会开始震动，心就会开始震撼震动。如果我们看到震动，不需要看别的了，看到心，心不停的在震动，在胸口不停的震动，我们就看到它真的苦呀。接触好的境界它也动，接触不好差的境界也动，接触什么都动，全都是心的负担。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生，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住，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灭，就会看到这个日夜升起的都是震动。在龙婆是居士的时候看到这个了，看到他在胸口不停的在动，然后自己的觉性很好，自己的禅定很强大，安住不停的观， 光直到禅定的力量下降了，觉性依然不停地在抓它，抓着看到动荡，白天也动荡，夜晚也动荡，醒着也动荡，睡着了也动荡，看着它不停地动荡，它的状态就类似于我们站在马路边上，他们正在那个这个钻那个地的那个打钻机震动，就像那个震的，就好像一自己日夜一直站在那个地方，就会觉得哎，那个真的苦呀，心这个震动震撼真的苦呀，每一次接触进所缘它都会动，一旦这么苦，而且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想不看也不行，因为心自动自发的会看，有的只是纯粹的苦，一旦苦到受不了就去跟高僧大德请教，最开始会跟龙婆普尊者去请教，他就说呀，修行啊，一旦来到微细的阶段，就只剩下这个不停的这个动，就自己说，哎，修行太细了，它这个动，但是现在苦啊，那怎么办呀？就觉得去请教龙婆普尊者的时候，依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写信给阿姜摩诃布瓦尊者请教。那个时候他依然很健康，而且去找他的人不多，他就写了回信，他送了一本书，说他刚刚去做过眼部手术，这个他的这个白内障作为手术，所以他写信写长写不了，他就你自己去读这本书，送了一本书，打开一看，一翻开看，翻开的那一页刚好回答这个问题，说这个修行不停的动，这个心不停的动动动，他的那本书里面回答跟龙婆普尊者回答的是不一样，一旦修行一模一样的，来到修行一旦来到微细的阶段，就只剩下动动动动动，哎呀他真想在苦呀，知道了说他微细了这个就会动，但是那苦啊，那个受不了了怎么办呢？那一天这个坐着等这个公交车准备去工作，坐在站在公交车的站牌下面，然后等公交车，心很累了，就想说哎呀，今天自己已经很久没有修过奢摩他了，今天来修一下奢摩他吧，哎呀，站在这个公交车站牌下，然后西佛呼陀数一，西佛呼陀数二，数到28，心就集中下来了，这个世间消失了，只剩下单一的心，心在退出来的一瞬间，有身体，有感觉念头，有身体，有外面的世界了，接触境界看到动，但是心不动，这个动依然还有，但是心啊，有禅定的力量的这个心不跟他一起动了，就会看到说、哦、有的只是苦生，有的只是苦的生苦的灭，这么照见心并没有跟着他们一起动，看到的有的只是看到心的这个动，但是心是不动的，因此奢摩他跟毗婆舍那都是必须的，必须要去训练，必须要去练习，不难的，持五戒每一天呢做固定形式练习，打坐精行也能就要做到3个小时，只做5分钟10分钟不会有起色的，那个龙婆是骗小孩，做15分钟，一旦舒服了这个修半个小时，慢慢的这个调整，但是现在已经不是半个小时了，现在必须来到3个小时了，现在必须要开始着急修行了，这个不然几年以后可能变成6个小时了，那个时候再来这个后悔，我们不停的来修行，那6个小时也是小时的，有的人现在说一天6个小时了，这个早上3个小时，晚上3个小时，有的只是快乐呀，因此这个好事这个要在现在还有精力力量的时候去做，等到没有力量了，等到死了之后再来修行已经来不及了。好了，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今天讲故事讲了很多，但是龙婆的故事呢听了之后就会很这个有很精神有快乐，是宁静，而不是那种那个一般的这个 好，一号。一号用的是观心作为临时的家，喜欢听龙坡的法作为背景，看到心这个比较舒服，然后和包括迷失去听，迷失去想，有时候一会儿升起快乐，一升起苦，升起善不善，不停的会掺杂进来，看到紧盯和这个昏沉更清楚了，依然这个趋乐避苦，心有时候好，有时候迷失在世间，但是努力的每一天用功，请求这个开示，去用功，去用功吧，这样就会慢慢进步的。现在你卡住的地方是你带领心去静止不动，会有带领让心静止不动，别去做，浪费时间。能感觉到吗？现在你让心静止不动，你能感觉到吗？有在装修，甜甜的笑一下，不然心很呆滞的，心昏昏沉沉呆滞的，那个不好，浪费时间。对，也就是这样退出来，要让心这个比较兴奋，比较坚强，而不是心是这样子的，提不起劲儿，那个不好，那个是不好了，最后就会变成懒惰的，昏昏沉沉提不起劲，那个不好。对，要把心要唤醒，让它坚强强大，别放任让心这个提不起劲儿，然后以为说那个好，那个是宁静，不是的，你装修让它昏沉。说的这个是这个为了让你进一步提升你的修行，修的是不错的，只是为了让你进一步提升更上一层楼，也就是别让心连着于这个昏沉，要去自己去体会。有时候老师以龙坡指导你，你还有点发懵，因为你没有看到，慢慢去体会，哎，这个地方有没有在装修让心静止不动，自己慢慢去体会，你装修让它静止不动的心，它并不是正常的心，真正正常的心，平常的心，它是运动，一直处在运动变化的状态，你装修让它静止不动的心，它一直是那个状态，它就维持，就无法真的开发智慧。二号，曾经用呼吸作为临时的家，但是觉得觉性很弱，很容易犯迷惑，所以就会变成念，不停的一整天念诵佛陀，然后仰赖于这个念佛陀去培养觉性，一旦有身体动或者是有念头升起，就会扔掉佛陀，就会马上能觉知，是这么用功的，会更加升起觉性，就想着说这么不停的用功，直到升起安住的心，然后再去开发智慧，请求龙坡开示。你的这样的用心是对的，但是要把心的程度降低一点点，你把心抬得太高了，你害怕心这个跳进去，你就把它心推起来，真正好的心是正常的心，并没有进去去干预他的心。二号，你把心推得太高了，把它降低一点点，对，就在这一块，就在这里，这样它宁静，它就宁静下来，有时候它会出来开发智慧，但是如果你抬在空中，那个不好，它哪里也去不了，这样就会变成习惯，下来一丁点，再下来一丁点，对，就是在这一块，看到了吗？这个你现在的心里面有感觉升起了，能感觉到吗？对，如果浮在空中的话，没有什么感觉的，那个不好，这个是没办法开发智慧的。这个把天花板再降下来一丁点，再降下来一丁点，对，就在这里，要记住。但是在这个地方，但是也不要呵护它。它离开了这个地方，及时的捕捉到；它去紧盯、去呵护这个地方，也要及时的意识到。但是如果它飘着的那个不好，浪费时间。 就待在这里，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的工作。他跑去想也知道，他跳进去紧盯着你也知道，不停的知道，很好，修得很好。能感觉到吗？跟刚才不一样。又上来了，能感觉到了吗？这个要下来。三号。在固定形式是观身体呼吸，走着觉知自己，日常生活中观身体呼吸，身体动，这个如果有根尘接触去观明法，但是原来是追求宁静。最近的两个月打坐，这个观心跑去想观的更多了，看到说他是自己跑去想的，有时候会静止不动。这个修行有时候会进步两天，然后退步五天，休息宁静更少了，有时候会在就会里面会睡着，然后心会散乱萎靡不振，还说那个是开发智慧。如果心这个集中下来，觉性如果不够，放迷糊，看到这个看到那个，那个不好，觉性的力量太弱了。觉性禅定必须要平衡。三号能感觉到吗？现在你的心不正常，你有在装修心，你能感觉到吗？对，别装修它，要用正常的心去修禅修业处，它宁静，它会自己宁静的。要开发智慧，它就好像在散乱，但是自己有觉性，心是安住的，就会看到散乱升起停留灭去，这个是可是开发智慧，心是安住的，觉性看到散乱是分离开的。别装修让它静止不动，依然还在装修，不然咒打死你了。你能感觉到吗？你心有点憋闷了。对，这个就是你观察的点。如果你修行了之后你的心是憋闷的，说明你进去去干预心了，去打压心了，很好，不错的，你的修行不错。教你的并不说你不好，教是你可以更上一层楼。四号也不错。好，每一天会持这个五戒，以念诵作为临时的家，看到身跟心是分离开的，觉得说这个身啊，这个心啊，有的只是苦，觉得对快乐觉得这个淡而无味，是属于嗔心很重，生气了知道，迷了知道，现在心越来越灵敏了，有时候也很发懵，说自己是不是真的及时的知道，还是说智慧冲到前面去了，现在依然还处在正道上面吗？还在呢，智慧稍微冲到前面了一丁点，宁静稍微增加一点点，别让智慧冲到前面，不然就会变成只是一味的思维分析。思维分析法并不是在见法，那是两回事。比如那些学法的人，学经典理论的人，他们是记忆，然后他们去思维分析，先读或者先听，然后记得，然后去思维分析，有疑问就问。那个从世间的，在从那个属于世间的角度的学习了，曾经学过吗？谁不认识的？谁曾经听过数计不离这个词吗？那就年纪很大了。那个是属在这个古以前的这种思想品德的课程里面，数大。数大的意思是听，计大是想。一旦有疑问就去问，然后呢，然后就把它记住。那个是学经典理论，如果学实修，它只是觉知当下，看到所有的一切生了就灭，生了就灭，不用去想太多，不需要记得太多，只是看见。四号， 这个心有一点往外送了，你有看到吗？心并没有归位，心在这里，心没有归位，现在回到身体上面了，怎么样都不要超，让它超过身体。五号，努力的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觉性，这个自动自发的觉性越来越多了，这个发生车祸心抽身出来，觉性很清楚，不害怕，观心观身，在这个发生车祸看到身跟心一个片段跟一个片段的看，这个觉性自动自发，观心的这个造作，一旦及时的捕捉到，心就会很愉悦，就好像领悟了某些没有办法没有言说的这种理会，然后这个心会有微笑，那个就是源自于你修行的结果。发生什么，心就会抽身出来安住，就会看所有的一切这个运动变化，不会进到里面去，很好。心产生的智慧，就会看到真相，去观察自己吧，依然还有我在吗？你看得出来这一点，你看得出来吗？那个作为观者的那个依然还是我吗？你看得出来吗？依然还有我在呢，因此这个依然不是圣道。心愉悦是因为他升起智慧，他能够分离开了，他能够安住起来，在任何场合能够安住起来，心能够很愉悦，然后他明白了某些东西，但是不知道说明白了什么，没关系，不知道说明白什么没有关系，心明白，但是他并没有翻译，响应并没有去翻译出来，让我们知道说他明白什么，那个不重要，很好，不错。这个发生事故这个严重吗？很好，一点点没有关系。大部分如果心抽身出来的话，就会有决心跟智慧，就会懂得去这个躲避，这个危险就会减轻。有好几位高僧大德分享过，阿姜摩诃布啊，尊者也曾经翻过车，他的这个胳膊断了。然后龙婆普尊者的车曾经掉到这个那个山谷，然后这个车掉下去了之后，他的心是安住的，然后就这个躲这个树，然后这个心安住，不停的这个躲那个树。他说最后来到最后一棵树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力量了，就最后就撞那个树。但是来到下面呢，那个撞的已经不重了，因此在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这个身体的禅定就可以帮忙来保护我们，能够保护我们一部分。这个就算有这个事故也不会很严重，很好，随喜功德。六号，看到感受、想运、行运是不同的部分，一整天在升起，嗔心很容易升起，而且很频繁。这个既有逼迫又有刺激，然后这个看到心这个焦虑，根本没有什么的情况都很焦虑，烦恼习气全部都有，但是很短，也越来越少，心依然不中立，看到身体是属于能量场，不停的在抖，而且不停的在这个动，想这个打坐给龙婆看一下。好吧，你打坐吧。七号，六号就打坐。七号，在日常生活中有觉性，看到境界更清楚了，看到说事实上在心里面呢在想什么，这个减少跟周围的人的冲突，看到了说自己年遭于好，而且有邪见，所以 这个减少了这种这个紧张的感、紧感、紧绷感，但是看到说自己修行没有进步，一旦想到修行，就会看到自己的想要了，继续修行。有时候在日常生活中觉知，感觉到里面特别的这个顽固，然后知道说根气很钝，但是会坚持加油，这个继续用功。七号，不要着急，就静静的不停的用功，很好，你的修行不错。八号，觉知越来越频繁了，有时候会看到心会这个冲到烦恼习气里面，有时候看得急，有时候看不急。做固定形主要是做以固定形式为主，有时候是透过观呼吸来修行，但是最近打坐的时候就会觉得憋闷，请求开示。你憋闷是因为你有想好想修行就会憋闷，你要去看，一定要看到根源，也就是想要欲望。一整天你的心有欲望一直在升起，一会想要看画面，一会想听声音，一会想闻到气味，想尝到味道，想感知身体方面的接触，想好想修行之类的，怎么想要升起的，要不停的去觉知，就只这样就够了。大概能看得了吗？八号，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想要，及时的知道欲望，这样就会进步很快。六号，把心从禅定里面退出来一下，退出来，退出来，心退出来，回到这个世间，要看看要退出来需要花多长的时间。很快。在入定的时候，吃掺杂进来了，有点在昏沉在里面，别那么去修禅定，要觉知自己会更好。在心集中的时候，它集中，有时候世间消失，身体消失，但是心不昏沉。你刚才是带领心这样这么带领进去的，别装修心，让他放迷糊，要觉知，要保持觉知。这个强调的是觉知，而不去强调宁静。在你觉知的时候，它会自然宁静。但是是不同形式的宁静，是不迷的宁静，不放迷糊的宁静。它是有在带着觉知的宁静。六号，依然喜欢装修让心静止不动，能感觉到吗？现在你依然在装修让它这样心静止，别装修它，去如其本来面目，去知道它心宁静，也知道心散乱，也知道心好，知道心坏，也知道心苦，也知道心乐，也知道，不停的去觉知，不需要带领让它这样。龙婆在模仿你，那模仿你就会是这样子的，那个不好，要觉知自己，要再退出来一点，依然不自然，要去觉知。对，这里会比刚才更好，要就这样去觉知自己，这样去觉知，去观身工作，观心工作，心集中的时候它会自行集中。到了时间修什么它，别去装修让心犯迷惑，修自己的业处，宁静也随它，不宁静也随它，很快就会宁静的。如果不然你装修让心犯迷惑，它好像很宁静，但是那个是假冒的，那是装修出来的，要努力的去觉知自己。你重点强调的是这个觉知，要你的勤奋修行，你很勤奋修行不错，但是要稍微调整一点，只调整一丁点就可以了。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这个最近为什么讲故事讲这么多，这个空中飞，然后这个穿墙入壁，但是不讲了，好，回家吧。